各位听友好，马丁·路德在奥古斯丁派的修道院中过着虔诚的苦行生活。那时他相信只有经过苦修才可以寻找到上帝所要求的善行，通过实践这些善行他便可以得救。但实际上苦行带给他的是对生活的沮丧和恐惧，他开始怀疑这种赎罪般的生活是否就是信仰的意义。在今天的欧洲信仰文化长廊节目时间，律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宗教改革的斗士马丁·路德第二节钟楼得道之一。赵先生您好。似乎所有思想上的创新都开始于怀疑。
确实，这是一个创造过程的起点。马丁·路德后来说过，20年来，我是一个虔诚的修道士，每天为了祈祷、斋戒耗尽心力。若要继续下去的话，我再也不能忍受了。如果不是耶稣基督传递给我福音，使我心神安宁，并得到启示的话，只怕我再难活过2年。我因希望逃避上苍的这种惩罚而忍受了太多的折磨。他的这段话很重要，他道出了路德思想的转折点，因为是奥古斯丁教团的主教约翰·施陶皮茨送给了他一部拉丁文的圣经，劝他停止苦修，好好的去研读圣经。而在此之前，路德对基督教的认识就是以苦修来增加自己的善行而祈求得救。法国思想家吕西安·菲弗尔总结说，这一教义告诉路德，上帝是个令人敬畏、绝不宽容、报复心极强的上帝，他把每个人的恶行一笔一笔清清楚楚地记在账上，有朝一日总清算，让这些可怜虫全部偿还。这是一种凶残的、无人性且令人绝望的教义。对一个极度敏感、充满温情与爱意的人来说，这种教义让人情何以堪。路德在1537年曾经反省他那个时候对上帝的认识，他说，我不相信这样的主，这样的主只是一个严厉可怕的法官，只不过在画家的笔下站在彩虹上而已。他还说，耶稣这个名字让我心惊肉跳，我倒宁愿听到撒旦的名字，因为我相信我只有在行善无数之后，主才会对我慈悲怜悯。请听我们注意啊，马丁·路德的这个反省暗含着基督教神学的一个重要问题：罪与救赎。这是路德宗教改革思想的切入点。
那路德在经研圣经当中得到了哪些启示呢？
你一下子就问到了关键之处。我呢，先点个题，后面呢，我们再详细的分析。路德读到新约罗马书第1章第17节的一句话，那福音启示的是上帝的义，源于信而归于信，如经文所载，是义人必因信而生。这是路德宗的第一原则，因信称义。我先把这句话放在这儿，因为这四个字呢要有很仔细的分析，我们后面再来做。我们先说路德他心中有了怀疑，因为罗马教廷当时这个赎罪券的买卖正兴隆，而罗马书中使徒保罗说的话引起了他对赎罪券买卖的怀疑。我在这儿呢跟听友们说一句，新约中的这个罗马书呢是使徒保罗写给罗马信众的信，除了罗马书之外，还有哥林多书等另外一些书信是保罗与各地信众讨论基督教基本问题的文献，可以说呢，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尽括其中。好，咱们接着回来说路德。1510年的时候，也就是他正开始明白基督教的真理要在圣经本身中寻找的时候， 他奉命去了一趟罗马，占据罗马这座城市的教皇，当时以他为中心形成了基督教的正统，而后来呢，他变成了路德的死敌。但是此刻，也就是1510年10月，一个来自日耳曼小侯国的修士仍对罗马充满了崇敬。当路德第一眼看到罗马时呢，他就双手合十，恭敬地说：“向您致敬，神圣的罗马。”在罗马呢，路德他虔诚地去瞻仰那各种的圣迹。但是奇怪的是呢，对罗马那些文艺复兴大师的伟大作品，路德竟只字未提过，似乎他是视而不见。那么在他晚年的时候呢，一次谈话中呢，他却提到他当年已经感觉到罗马的腐败，但这恐怕并不真实，因为那时的路德呢，对他将与罗马教廷发生的冲突还完全没有意识。路德从罗马回到了威登堡，被任命为威登堡神学院的教师，讲授圣经中的保罗书信。谁也没有想到啊，他竟然是威登堡这个德国中部当时仅有2000人的这么个小城扬名天下。
路德的95条论纲不就张贴在威登堡教堂的大门上吗？
没错，但是呢，我呢曾去过威登堡的这个教堂。其实呢，路德的这个论纲它不是贴在正门上，它是贴在左侧教室进出的一个小门上。现在呢，在那个小门上呢有一块铜板，把这95条论纲呢复制在上面。但是呢，路德张贴论纲之前，他曾经有过一次大觉醒，后来呢掀起宗教改革狂潮的思想啊，就出自这次大觉醒。由于这次觉醒的地点就在威登堡修道院钟楼上路德的书房里，所以人们就称他做钟楼得道。我们读历史人物的生平传记啊，总会碰到一些大思想家豁然觉悟的时刻。比如我们前面介绍帕斯卡尔的时候呢，我们曾经讲到过他的那个追思之夜，也就是1654年11月23日半夜10点到12点，帕斯卡尔感觉自己是灵魂出窍，飞升起来，似乎看到上帝就在眼前，结果他一下子昏过去了。凌晨3点他醒过来，立即把昏迷中涌出来的那些话语记载下来，记下了他认识上帝的一刻。那么笛卡尔我们也讲过，他也曾经连做3个怪梦，结果通过对这些梦的解析呢，他完成了创立解析几何的伟业。那么卢梭他在去万森城堡的路上呢，他在树荫下打个盹儿，醒来的时候，哎，脑子里就有了地荣科学院征文的题目，论科学艺术是否有助敦风化俗。圣奥古斯丁他在米兰的花园中的无花果树下，哎，他就听到上帝召唤他皈依的声音。现在路德呢，在威登堡教堂的钟楼上，也体悟到了他所应该走的信仰之路。那么我们知道啊，从前他路德只要感到心中不安，也就是他只要感觉到他内心有冲突，修行的生活碰到了障碍，或者与上帝的沟通不顺畅，他的罪恶感就更加深重。除了有信仰的听友之外，我猜普通人呢是很难体会，在中世纪晚期，那些追求信仰的信徒们是何等的依赖与上帝的交流，那是他们灵魂的依靠。因为当时人们认为啊，尘世生活那只是一场虚幻，真正的生活啊是在身后，或者你得救入天堂，或者你受罚入地狱，那才是一个永恒的归宿。所以呢，救赎的问题就是每日考虑的头等大事。我想读过但丁《神曲》的听友们会很容易理解这一点。诗人在《神曲》中凭借他的想象，就把 不同品质的人呢安排在这个未来世界不同的位置上，那些被打入地狱的灵魂真是苦不堪言，而且一朝被判定永世不得翻身。神曲呢，它虽然是诗人想象的作品，但里面的内容啊，那全是中世纪人的生活现实，它只是给挪到了神界而已。
确实，你说到神曲，那里面的场景很直观。
对呀，那这些场景啊，就是当时所有有信仰的人都信以为真的。所以路德在没有大醒悟之前，一碰到灵魂争斗，他就会去苦行那些苛刻的善功。据汉斯·里耶记载，路德他把这个恪守教规，他完全当成一种心理的寄托，相信他呢能保佑平安。因此路德他总是苛求自己苦苦的修行，前进神明的善功再重，忏悔超度的良机再多，也不能使路德知足，因为他已经铁下心来要谋求一种新生。至于吃多少苦受多少罪，他都可以置之度外。那么纵然路德他严于责己，解剖灵魂，忏悔不已，但仍然他是徒劳无功，以致经常发生这样的事。哎，路德他刚做完忏悔不到几分钟，他就又拉住别的神父的衣袖不放，要重新再忏悔。那么听友们可以想象，路德内心呢，他是多么渴望能够得救，但是他的灵魂始终没有得到清明，他从苦修中呢，一直就找不到获救的感觉。因为他路德不像一般的信徒，做一次祈祷，那么就可以让灵魂平静下来。他要寻求的呢，是自身的存在，那究竟有什么意义？他要回答，人凭什么能得救呢？上帝为什么让我的存在有意义呢？这个思索呢，他在钟楼得道时获得了答案。咱们下次呢，就来讲他这个答案是什么。
好的，那就谢谢赵先生。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节目是赵月胜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介绍了宗教改革的斗士马丁·路德第二节《钟楼得道之一》。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雷米的技术制作。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